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再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对我们过去的保守与恩典与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我们再次求主你洁净赦免施恩，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来照着你的心意来行。我们将今晚的聚会所要思想的都交托于你，也将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和挂念也交托于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依靠你面对一切。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是主的国降临。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降临的时候，也是很小心，因为很多的异端也是讲到降临哈，所以讲到现在已经来到了，或者是来到了又回到天上了这些等等。但是呢，我们要注重的是神的国。那么我们最近呢看见就是中国的崛起嘛哈，只要在20多年前的话，我们是的往中国那里输入这个圣经，输入这个属灵的资料，输入这些培训的资料哈。但是现在是反过来哈，是从中国输出圣经，中国输出这属灵的资料，还有培训的资料。因为我在网上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属灵的资料，现在是倒过来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的兴起，一个国家的它有兴起也有没落的时候。正如三国志里面说到这三国里面一个国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另外一个人说，他们说到盛极一个朝代就盛极必衰，那么衰极必盛。所以其实呢，每一个世界差不多是每个国家或者每个朝代或者是每一个世代呢，都会有同样的这个倾向啊。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是持久到永远啊，除了天国之外。所以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我们看到真的这是很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华文部的牧师林启文牧师将会在星期二到英国伦敦那里去，他也曾经讲过在那里牧会真的是要找带领的牧师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见呢，英国呢曾经是输出，就是输出宣教，是输出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而且呢这个英王钦定本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的翻译呢也是从英国那时候出来自从这个文艺复兴传到把这个中国的造纸技术、指南针还有这个炸药这三大发明输入欧洲呢，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变化。那么呢，使得有宗教改革，在500年前我们去年刚刚纪念这个宗教改革，掀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在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呢，在英国呢，在欧洲呢的许许多多国家，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倒回来看的时候，英国反而呢不比美国哈，美国开始的时候也是曾经是清教徒，因为英国的这个基督徒呢受到宗教的迫害呢，就移民到美国，所以美国的开始200年呢也是非常的难开始那么兴旺。那么呢后来呢，美国也输出了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呢，每个国家呢都有它的兴起，都有它没落的时候。所以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国临到我们 想到接下来你想一想哪一个国家会兴起呢？除了中国之后不用看了不用想了，一看了就知道了。接下来你看宿舍都是很多都是印度人我想你下一个就是印度了。所以你会发觉到神在使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年代，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引导。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属于神的儿女，神的国度里面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言语都是同样的，在主里面 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主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神的国还没有临到吗？但是我们看圣经其他的地方呢，都有讲到神的国临到，也有讲到神的国还没有临到。到底是临到了还是还没有临到，我们要去看神的国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国的空间是局限在什么地方，是在哪里。那么神的国是什么时候临到，或者是已经临到，那么临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怎么样的临到，那我们要从这三方面去思想。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的国的空间，神的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呢，曾经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在你们中间。所以又同样的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的这边一直闪，直到天的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形容词，因为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心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讲到，人子降临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当你听到有人告诉你人子在这里，人子在那里的时候，不要去相信他，因为人子来临再来之前呢，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一方面讲到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另外一方面就讲到他降临的日子。当他降临的日子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国的日子的来到。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到神的国的本质呢，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现在肉身所看见，肉眼所看见的。神的国的本质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国度里面。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这属世的身子一过去之后呢，我们会领受新的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那时候呢，我们就要承受这永远的国度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呢，耶稣基督也告诉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因为看见耶稣基督行了这个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就很多人呢就赶快要他来做王，强逼他来做王。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他们生活上的这个饱足啊，以后他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他们是这样想啊，喂饱了五千人，很想他来做王。但是他们想他来做王的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自己的得到饭吃啊。但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那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很多人他们来跟从耶稣，但是呢，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讲了一番很难明白的话呢，就不来跟从。但是彼得呢，他还是有信心继续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国的空间呢，不是只是限制于人的心里面。神的国的空间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承受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一同在 这个天上掌王权，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肉身里面呢，我们的心中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呢，跟上帝和好，那个才是更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老人院碰到一些老人，说他很有福气，哇，很多孩子 你很有福气啊，很多孩子啊。那老人家跟你说，福不是很多了，气倒是一大堆。你或者你很多孩子啊，但是人家说，哇，你很有福气，很有福气。那这里说，福不是很多，气倒是一大堆。为什么？多不代表福，对吗？你要很多的孩子，但是你的孩子要能够爱你，能听你的话，那个才是福。叫你的孩子越多，但是越多孩子不听你的话，越多孩子是坏的孩子，不听话的孩子，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安慰的心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安慰。其实你发觉到工作也是一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到哪里去都是一样，不是看人多或者是数量多，而是在人的心啊。这人的心在哪里？人的心中有没有爱？人的心中有爱的话，不管你是多还是少，那个是温暖。人的心没有爱的话呢，不管人数再多呢，也是很空虚，对吗？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呢是在于人的心。所以当你有人的心有爱的时候呢，你去哪里都有爱，这是真的。你会也许会碰到一些人，他们到什么地方都不合的哈，搬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不合哈，然后以为搬去新的环境会更好，新的环境也是一样，也是不合，不是孟母三迁哈，孟母三迁就不要受那个坏的环境的，但是这个是搬的去不同的地方，是因为跟人的关系不合。但是你跟人的关系好的话呢？你能够接受人，能够原谅人，能够接纳人，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到什么地方都一样，这是真的。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家人的关系都是一样，就是你的心中有那个爱。早上才跟一对中国 的弟兄姐妹才分享，就是家庭的因素，就是在你能够愿意付出，你愿意能够接受，完全接受，并且呢不要求对方，乃是要求自己，那么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好。所以神的国也是一样，神的国就是强调的是什么呢？心中对神有那个爱，心中对人有那个爱，你到什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所以圣经很奇妙，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爱神的人，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都能够爱上帝跟爱人。所以每一样东西呢，都是叫他心中里面呢经历很多的这些艰难，很多的困苦，很多的挫折，但是呢他心中还是维系着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那么他到哪里去呢都是一样。所以不要期望换工作，因为只要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得好，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地方做得好，你的老板很赏识你，因为你不计较代价，你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乃是为着神，为了人，为了公司的利益，你到哪里去，很多工作都会来找你，不是你去找工作。这是真的，这是我亲身体验到。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什么动作都愿意做，我听牧师的话，什么东西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去干，什么东西我都愿意去做。所以不管我到什么地方，那个工作都会问我要不要来留下来在那，然后我再去其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这个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神的国呢，就是不是在于在什么地方，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而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在于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国来到的时间。一方面耶稣基督讲神国就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为什么？悔改就是进入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生在这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进入永恒，将来我们就不会在永远里面受这个刑罚。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他要解决的是人心中的罪的问题，他不是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他不是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他不是来解决我们工作的问题。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求，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求他给我们平安，但是不是他主要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来解决我们心中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心中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之后，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自然而然的来靠着他去面对。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切都不会使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神的国的时间是在哪里呢？神的国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曾经呢，就是有法利赛人呢指控耶稣基督呢，他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灵，在第二十八节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就是说，一方面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也就是神的国临到，在哪里呢？在人的心里。另外一方面，圣经也讲到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将要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机会来信靠他。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是也是许多信主的儿女呢得身体得赎的机会。所以你会看见，其实马太福音，只要你有自己有时间去研究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话，你会很有兴趣知道一点，就是在这十二章里面，同样的十二章，耶稣基督他的三个属性都在 这十二章里面讲出来。就是他在这里有讲到，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这更大就代表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爱，因为上帝喜爱连续。然后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就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就是那真理的源头，是智慧的源头。所罗门在那个时代呢，是被称为最有智慧的王，上帝给他智慧管理以色列国。但是在耶稣来到的时候，他说他在这里呢，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其实就是讲到他自己。然后在十二章里面也讲到，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因为约拿进入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也告诉这些人呢，耶稣基督也要在地里头，好像约拿一样。耶稣基督呢，就是生命的主，所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爱，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源头，就在这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好，我们接下去看。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问题呢，法利赛人他们在问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看见是另外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毒蛇的心态。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然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从心里面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善人呢，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所以一个人的心向善，很自然的就从他的生命里面呢流露出来啊。所以你会看见一个真正向善的人，一个真正爱人的人，不会什么呢，多管闲事。看到有些人，他们听到人家讲别人的坏话，都是很有兴趣在那边听啊。你就知道一个 正直的人，一个正人君子，是不会想要听别人讲的闲话。为什么呢？反而呢会为那个人呢代祷啊，你会难过，你会为那个人祷告，不是想要听啊，希望能够有更精彩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报纸那么容易卖，就是他们专门播这些八卦新闻，所以很多人就会啊，心硬，想要看，想要知道，啊，对吧？所以其实呢，真的呢，神的国呢，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呢，我们还是在这肉身之中。所以当我们还在这肉身之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受到自我中心的这个影响。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与他永远在永恒里面呢面对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使徒行传，早上林牧师呢有讲到使徒行传，讲到以色犹太人呢，他们很盼望耶稣基督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40天之内向门徒显现，讲到神国的事，还是有人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很盼望的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能够复兴在当时地上的以色列国。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来完成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作为。所以他也曾经预言到耶稣基督降临呢，会在橄榄山上。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以色列国也会面对很大的这个苦难。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等候神国的临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会受到许多的这个苦难啊，还是需要在罗马书第8章第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受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觉得我们的苦难比其他的人还要大，常往的是我的苦你不知道啊，对，这是我们常常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所受的苦总比别人的大啊，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免。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什么呢？当我们比较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呢，是不足介意。但第8章罗马书8章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5节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而且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永恒。但在我们进入永恒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到他的计划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世上是要先受苦，是要先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大爱，为我们牺牲了，我们才有这个机会能够借着信靠他，我们的灵魂不在永恒里面受痛苦。这就是神的国的计划。若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不会得到赦免。 所以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假如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向神认罪悔改呢，我们没有悔改的话呢，我们的罪还是没有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恩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肉身之中，我们还是有自我中心的一面，我们还是有自私的一面，我们还是有得罪上帝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都要求上帝呢，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进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神的国的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呢？神的国的计划就是有一天他来到之前，耶稣基督来到之前，必有许多的这些灾难苦难，而且呢也有抵挡耶稣基督的出现。所以呢，当这个抵挡耶稣基督的出现的人 的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靠近啊。当时呢，在保罗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面对就是这个这些问题，就是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么有的人呢就以为呢神的国已经来到，那么他或者是神的国快要来到了，我们什么工都不用做了。卖掉就是有一些异端教导神的国耶稣基督要来了所以卖掉房子什么都卖掉，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那边等。意思不是，当神的国来到之前，我们的日子还是照常过，我们还是一样的过每一天所要做的这个日子。然后保罗也劝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第二章第三章那里说，我们在那里，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做，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就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伤志，不可以丧失我们的志气，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面对耶稣基督的国的领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世人每一天的日子还是一样过，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工作，还是似乎呢神的国还没有领导。但是假如我们转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当他来到的时候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因为没有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特别是我们早上起来看到很多的人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看有多少的人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假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多少的人会进入天堂呢？我都不敢想。当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所能够做的只有这么多，求主你帮助我继续来靠着主来影响这么多的。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我们所面对所接触的也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就靠着主呢，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继续在我们所接触不多的人的当中为主做那见证，继续靠着主来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们。也许我们不会讲，也许我们不会传，但是借着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我们处事的为人，让人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就让这样的一个见证呢留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得到影响，得到改变。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可能是突发性的状况，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机会选择，那时候我们就靠着主来为主做见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铁达尼号很多人看这是铁达尼号，这个是世界上第一艘的这个所谓沉的不会沉的这个游轮哈，在1912年却沉了下去哈。但是你会发刚当然受到这个电影的影响哈，这是浪漫的故事啊。但是真正有一个牧师John Harper 那个牧师他真的是在那个铁达尼号，当那铁达尼号下沉的时候他把他几岁的女儿呢交在那个救生艇，他喊叫说这个妇女小孩呢全部到救生艇去啊，然后其他的人呢要帮忙其他人帮忙。但是呢铁达尼号呢在不久的时候呢就下沉，他就在船上面最后一个应该是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那个时间里面呢，他尽他所能的告诉人呢要相信主耶稣，但是每个人都急忙在逃命，都没有时间去听他讲或者的，但是他只有到了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他穿上那个救生衣，然后他把碰到一个年轻人他是问他说你有相信耶稣吗，他说我没有，他就说你赶快来相信耶稣你就必得救，然后他把他的身上的救生衣丢给了那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就赶快穿上那个救生衣，然后他就赶紧的游去呢告诉其他的人来相信耶稣。当然不久了那个冷冻的海水呢很快就把它就是冻僵了吧，所以它也慢慢的下沉了。那年轻人呢就是那仅活的那少数的几个人，在他后来的见证会里面呢说到他就是这个 John Harper 这个牧师最后一个带领信主的人，因着他把他的救生衣丢了给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船上有好多的乘客，但是得救的只有少数的几个。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就用他最后的那个机会、那个时间呢，来向人传福音。当然，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心中是有很大的矛盾。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人没有相信耶稣，灵魂灭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冲着这样的冲动、这样的这个热忱去向人传的时候呢，反而人感到很害怕，反而人呢不敢来相信耶稣。这是真的。我开始传福音也是这样，或者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像我的高中同学这样写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不敢再听我讲。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太极端了。但是后来我看见我们传福音是有着这样的热忱，但是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耐心，靠着主有这样的爱呢，把这样的爱呢传给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还没有完全接受。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这个福音全部倒在他们身上，赶快来相信耶稣，很莫名其妙啊，对不对？有一个人在躺在沙滩上面很舒服的享受阳光，然后你骑着驾着那个快艇到他面前把救生圈丢给他，赶快来抓住救生圈，他莫名其妙，对不对？他躺在沙滩上那么舒服，为什么要抓住救生圈？我有什么需要，对不对？但是假如那个人他是掉在海里面，掉在水里面要淹死了，他没有地方抓了，然后你驾着那个快艇把那个救生圈丢给他，叫他抓住那救生圈，他肯定会死命抓住，因为他本身就在，他感觉到他就在那个患难里面，他会珍惜。但是一个人没有事情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认识的这人，他们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主。很多时候人不愿意信，因为他还没有碰到生命中的危机，他还没有觉得他需要， 但是我们靠着主呢，继续来为他们祷告，到他们有一天碰到生命中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抓着要来相信耶稣，这是真的。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继续的靠着主，为主做见证，等候神的国临到，并且呢也愿意靠着主来服侍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也看见主，你是怜悯人的主，给我们这个力量来靠着主来为主你做